软硬实力皆遭重创，疫情或成中国崛起的拐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呢，重创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中共面临89年六四事件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危机。武汉封城已经超过一个月，疫情防控仍不见顶。全国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80多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陷入了防疫和复工的两难境地。国际经济学界估计，中国第一季度可能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中共专制集权治理模式的弊端在疫情的爆发扩散以及防控过程中暴露无遗，那就进一步损害到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津津乐道的所谓四个自信受到严重挑战，中共大力倡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在国际社会濒临破产。大灾过后必有凶年，中共软硬实力接受重挫，那么这一次疫情会不会成为中国崛起的一个拐点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胡平先生和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呢，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疫情迟迟不到拐点，民间舆论及海外媒体担心经济实体以及这个它的治理模式都会遭到重创。那么40多年来中国崛起的进程，这个拐点可能会提早到来。首先我们来看疫情给中国经济实力造成的这个损害。我们看到重庆市前市长，也就是中国政坛的一位不倒翁啊，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叫黄奇帆，他说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这可比起疫情本身更为可怕。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估这次疫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和损害呢？
黄奇帆的话当然是极而言之，因为一般来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小，不但取决于疫情的广度和烈度，更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而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关于那个肺炎的持续时间会有多长，因为现在还没有见顶，我们还很难以判断。不过即便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次疫情的广度和烈度超过了2003年那次 SARS。再说到当年2003年那次的时候呢，第一，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这个上升的阶段。另外呢，那时候中国刚刚加入 WTO，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正在突飞猛进，而现在这两方面都完全不一样，经济本来就处于下行，另外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又遭受这个贸易战的打击，所以这次再加上这次疫情，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实体经济的这种影响的程度，毫无疑问会超过上次这个 SARS。那么据现在了解情况呢，你看中国的制造业有将近1/3都受到冲击，那很多制造业他们没法开工，因为他们也得不到原材料的供应，很多工人呢也被隔离，那么另外尤其是什么旅游业呀、餐饮业啊、娱乐业啊、还有零售业，包括交通运输的一些客运业，那他们的影响更是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那么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受的打击就很大，他们有很多会可能会倒闭。你本来今年是中国所谓第13五规划的这个收官之年，也是所谓要这个全面这个建成小康这么一年，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毫无疑问我想对这个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本来中国官方估计的是今年的 GDP 增长率是6%， 不过现在很多一般都认为这个肯定是达不到。
嗯，
你像那个标普分析师就认为呢，恐怕会降到这个增长率恐怕会降到5%。
嗯，
会降5%。当然还有些有的会估计的更低一些，有的会稍微偏高一点点。但总的来说呢，这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肯定会超过上次 SARS。由于现在还没有见顶，那么这点就尤其让人忧虑。
嗯。我在请教张立凡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来接电话。现在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等候在电话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节目。啊，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啊。另外，今天电话和这个内容都很多，我们希望每一位啊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的时候，简明扼要地表达您的观点，啊，给别人留一些时间。首先是云南的沈先生，云南沈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徐波，你好，然后还有张立凡老师，还有这个胡斌老师，好。就有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就是说就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因为我们这边公司已经是出台的文件说是要扣员工工资了，因为公司压力比较大。
嗯。
那么这个一扣员工工资，肯定面临的这个员工的房贷啊、车贷啊、包括花呗啊、信用卡啊，都还不了，还不上了。我就不知道现在就是中国对这一块他有没有一定的措施或出台，然后中国会不会出现这个像美国之前的次贷危机这种形式？
嗯，
就请这个几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好的，谢谢沈先生。我们的专家呢，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会回答您的问题。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疫情啊，不但不会成为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这个拐点啊，反而成为中华民族啊争取生存空间的这个真正崛起的起点吧。只要这个依靠这个习主席啊，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光辉思想啊，建设新不列颠岛啊，新冠病毒啊，这个国际合作区啊，把这个国内的这个不管是疑似也好，重症也好啊，或者是治愈也好，所有的这个病人啊，都送到新不列颠岛上去。
好的。
那么这个疫情啊，很快就可以控制。
好，谢谢唐先生您的建议。下一位是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
嗯。
我想请专家，解答一下，现在中国军队有没有得这个肺炎的？要是有得的，数字大概是多少？韩东军。还有一个就是，拐点没有到来。两会都推迟了，为什么民工还要这个复工呢？
嗯，
这不是要是复工的话，传染不会更大吗？
好的，那么吉林刘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呢，很好，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看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主持召开了叫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会议，要求全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这已经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认为，抗疫情还是保经济，中国恐怕难以两全。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如何评估目前中共面临的这个进退维谷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确实是如你所说，就是现在呢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就是说如果这个保经济，那么就必须要提前的复工复产。
嗯，
那这个呢就难免就有新的疫情扩散。实际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这个以此作为一个代价，如果能够保住经济，接下来就是保住这个政权，那么我觉得从这个政权的角度认为，这个有些人员的牺牲还是这个不在话下的，他们是不在乎的。啊，虽然口头上是讲要抗疫情，但真正的要保的还是保政权。但这里面呢有一个时间差，也有一场豪赌。
嗯，
要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领导人跟贵国总统通电话的时候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到四月份，这个随着天气变热，这个疫情就会消失。
嗯，
啊，这个呢也是这个中国现在这个一些这个熟悉传统文化的或者是中医界的人士他们的观点，就是说这个瘟疫啊，就是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 弱于雨水，现在雨水刚过，然后呢就这个还会后面还会有变化，就衰于惊蛰，在春分前消失。所以按这个时间，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就是3月19号到3月20号这个时候，他们认为疫情会消失。那么如果那个时候疫情消失了，然后生产也恢复了，人死的也不是算很多，那么这个政权就保住了，啊，因为这个经济还能够继续持续，它就保住了。但是现在这是一个赌博，如果这个疫情仍然得不到控制的话，那这个庆功会就可能不好开了。
嗯，
本来是可以随着疫情的消失，然后宣布我们取得了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
嗯，
啊，这个丧事就可以当喜事办。但是呢，这个中间有很多未定之数，所以我觉得现在进退维谷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要找出既能保政权又不丢面子啊，然后呢又能使这个政权继续和继续持续下去的这么一点时间差。
嗯，
谢谢。
好的，再接一通电话，河南的董先生，董先生你好。河南董先生，
我是我们，喂，你好，可以听到吗？
听到，请抓紧时间。
就是我想说的是，中国崛起的拐点现在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看到身边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年轻人没有站出来。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年轻人应该身先士卒，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身先士卒，像胡平先生的这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我觉得在我们河南还是比较少的。
好的。
但是我想过一段时间，过几年，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有自由的言论之后呢，我们中国会慢慢的崛起。
好，谢谢。
真正的崛起会到来。
好，谢谢河南的董先生。给大家抓紧时间读几个网评。中国良心，他说这次疫情如果说是中国的拐点，那也是中共政权彻底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拐点。中国 GDP 几十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如果这算崛起，也与中共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中国人民勤劳智慧让中国崛起的。早在大清国道光25年，大清就创造了世界 GDP 32.9%的光辉业绩，难道这也归功于中共政权？在中国，只要政府不折腾，便是百姓的太平盛世。孙广谋说，中国人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吸取教训。如果说 SARS 后的17年让人们遗忘了可以原谅的话，这一次疫情刚刚出现了一些转机，人们便又将这一个月内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愚民韭菜们继续上班，知识分子继续明哲保身，韬光养晦，愚蠢依旧。可惜九泉之下的李文亮，这才过了多久，已经没有人记得你了。王 Ada 他说，病毒的来源还没有查到，这次瘟疫给人们带来的思考太多了，同时彻底击碎了所谓的中国梦，全世界开始反华，全世界也对中共政府有了新的认识。最关键的是，中共人民应该何去何从？是坐等下一个灾难的到来，还是从现在开始就改变这片土地，让自己活得像个人？ Peter 成他说，中国经历了这次瘟疫的大考之后会更有韧性，增强了中国处理危机的能力和经验，对于未来发生战争或应对危机都有帮助。中国更应该吸取这次教训，民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言论自由是中国必须的选择。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在线旅游票务平台叫携程网，它的董事局主席叫梁建章，这位先生警告说，如果国家因为采取紧急卫生措施而变得更穷的话，其结果对于公众健康的损害可能会超过病毒本身。 中国国内的官媒我们也看到也在警告，鉴于中国厂商由于疫情原因出现的这个推迟供货导致的国际供应链断裂等现象呢，中国制造已经进入了生死时速。我来请教胡先生，由于这些警告呢来自中国工商界人士和中国官方媒体，所以似乎呢不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那些中国官媒所说的危言耸听，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工商业人士和官方媒体发出这样的警告，反映出来的还是到底是抗疫情还是保经济这么一个两难的问题。
嗯，
只不过呢他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更关心的是抗疫情会影响保经济啊。另外梁建章还谈到，过度的抗疫会影响公众，也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要看一看在湖北，尤其是在武汉，在抗疫的名义下那么多粗暴的野蛮的行为，那就可想而知了。那么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尽管从保经济的角度出发，那这个应该是尽早复工等等，可是确实由于这个疫情的情况仍然不明朗，你这么做的风险非常大。你看就在今天几小时之前，武汉这个防疫指挥部还宣布，这个有条件的开放外地人出城，可是三小时之后，他又收回成命，他又宣布这个无效。你看，仅仅三个小时就这么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这就表明了他这个有关方面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左右为难。另外，你就看昨天，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提到的那个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主场，你看台上那七个常委，倒都没戴口罩，台下的那些人呢，个都戴着口罩。你说当然道理也很简单了，这个台上这七个常委，他们是经过一直在经各种严格的检测，而且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都受到最好的防护。所以他们可以担保他们没有传染上病，可是底下那么多与会的人，你就很难说了啊。所以他就会采取这么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措施，上头的人不戴口罩，下面的人通通戴口罩。这都反映出他这个疫情呢，他很难做出判断，尤其是这次这个病毒，据说他潜伏时期又特别长，而且他好了之后还可能又复发，而且还会有这种无症候的这个传染。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个一个所谓看不见的敌人在那儿，不断的在你这个徘徊在你的上空，所以造成这么一种紧张的气氛。这就使得我想当局他就怎么做他都感到很为难。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从两会推迟这个决定看起来，那么至少现在多数人的看法还是倾向于要把抗疫情这件事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否则你前功尽弃，那后果可会更严重。
好的，那么这一次疫情我们看到呢，是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美中贸易战中方被迫做出许多让步的情况下这个发生的，可谓是祸不单行。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了大约有40年，已经处于强弩之末，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么贸易战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会不会让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个拐点？那么一旦出现，会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什么影响呢？
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呢，一直是依靠这个中国制造，也就是依靠这个中国，通过这个WTO 向世界各国提供这个产品这么一种这个生产链。那么如果说由于疫情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你刚才说的美中贸易战的这种压力之下，那么中国的经济还能不能够支撑？因为本来已经是在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已经遭受了重创，那么接下来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持续，而且这个很多的外国公司企业会撤出中国，那么中国可能就不再成为一个投资热点。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倒闭潮啊，这个就会出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么再有就是刚才也有这个听友所提到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因为企业发不出钱来了，发不出工资来，那就这个一个是很多的信贷不能够偿还，房贷不能够持续，那么这个后面就会有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出现，特别是大规模的失业出现的时候，那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经济上的拐点。那过去呢，中共可能认为这个我们是世界第二，我们的中国制造其实已经成了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世界老大的这个状态，世界工厂是我们的。但是现在你看这个工厂的地位也在转移，有很多的在此前几年由于这个工资和劳动成本这些上涨，所以导致一些企业已经移出中国去了，比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哎，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企业还会再接下来再外逃，资本继续外逃？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来讲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这次疫情之后普遍的就是产生了一种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情绪。
嗯
啊，也就是刚才也有我这个听友讲的陷入塔西托陷阱了。塔西托陷阱什么意思？就是不管你政府讲的是对的是真的还是错的是假的，这个老百姓因为你过去的撒谎，所以以后的话他一概不信任。
嗯，
那这种我觉得就是这个政府公信力的崩塌，实际上会最终导致就是执政地位的崩塌。
嗯，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可能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拐点，而且是中国政治的拐点。
好的，
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抓紧时间接电话啊。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能听得到吧？现在北京的网络不是特别的好啊。
非常清楚，李先生非常清楚。嗯，请讲。
啊，我要表达的呢，拐点不拐点的这个不是问题，这个肯定是拐点，只不过现在应该是速度到底有多快。
嗯，
中共一直讲他的这个经济是他的这个执政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这个经济，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你在不要说在这个，就等于说是你在国内在国外，你这个政府他的这个公信力已经基本上等于负数了，没有人再相信你们说的话。啊，他们说的话基本上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有的时候都当作一种乐子或者是一种反向信号来听，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以现在，你现在中共上层就是庙堂里面，他们自己，你看他们这最近发的这个这所有的这个新闻里面报的这些通稿，都是自相矛盾的，可见他们上面都是一片混乱。
嗯，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啊，这个谈拐点不拐点，这个已经不是，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很明显的了，就是拐点。其实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拐点了。
嗯，好的，谢谢北京的，
只不过
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上海的王先生，上海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拐点早就出现了，是迟早出现的。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它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两个环节。第一个是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国没有，中共它是独裁制的，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参与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二个，没有一个好的国际环境，中美贸易，中美制，美国对中国的制裁，这是两个。但是第二点就是刚刚说的是民间，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中共永远都是有钱的，因为他们是独裁者，因为有庞大的一个人口的基数，中共的高等他领导他们永远都是有钱的。
好，
那么第三点我想说一下，
第三点
怎么样去我们谈的疫情都是白谈，我觉得应该相信科学。怎么样相信科学？我们所谈论的疫情都不了解，
好，
我们应该让国际上最权威的专家进来分析一下这个疾病可不可以控。如果说确定这个疾病像流感一样不可以控，那么就索性开放市场，让如果说觉得可控，应该去放弃经济，好好的战胜疫情。好，就这样。
好的，谢谢上海这位先生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我们来请两位专家做一个结论吧。就是综上所述呢，鉴于中国经济景气寒冬已经来临了，那么中国体制弊端在这一次疫情中又暴露无遗，中国崛起的拐点是不是已经或者即将来临呢？我请两位专家每一位用半分钟发表一个结论吧。胡先生首先。
中国模式这个拐点是否到到来，他现在说恐怕还为时尚早，他还要取决于下一步各方面的这个博弈。但显而易见，这次这个疫情充分的暴露出现行体制的这个弊病，尤其是暴露出定于一尊所造成的这个危害。那么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进，我想他才可能使中国的这个情况走上正轨。否则的话，倘若相反，通过这个事情反而强化了这个集权的专制，强化了一尊的这个地位，那就只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灾难。
好的，谢谢胡先生。张先生。
权力不受监督，所以这个一党专政很容易走向个人独裁。所以这个中共这个举国体制之弊，就是决策者不拍板，所有人都报喜不报忧，决策者犯错误，整个体系都跟着错。所以这个所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笑话。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和胡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防疫优先、政局动荡、中共罕见推迟两会，背后原因何在？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到昨天，武汉封城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在今天我有话要说的节目里呢，我们就邀请武汉市民张毅来谈谈他所观察和体验到的这个武汉市面上的最新动态，包括疫情发展以及当局的抗疫情措施等等。张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各位听众好。
据中国当局的统计呢，抗疫情第一线武汉的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在稳定下降。那么您在当地对疫情的最新发展有什么个人的观察和体验？大家期盼的这个拐点会不会很快就到来呢？
是这样子，这个疫情呢，个人感觉是在下降，而且下降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所在的小区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新增的病例的，疑似或者确诊的是没有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也有报道，就是出院的病人也有复发的，所以呢，现在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政府这边报道出来是，就是出院的病人如果回家了，还需要在家里自行隔离14天。那么这个拐点是否到来呢？这个目前呢还不确定，但是这个医院的死亡人数确实是在下降的。这个呢，我是有医生朋友传来的消息是，这个死亡人数最近几天一直是在持续的在下降。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否是因为有了火神山、雷神山，有了方舱医院分流了一部分病人，这个也目前因为没有确凿的数据，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湖北省和武汉市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以后呢，当局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所谓地毯式排查以及呢应收尽收的防治措施。那么以您的这个个人观察，这些措施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疫情防治，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
这个更换了主管官员后，应收尽收，在我所居住的这个小区里面是做到了的，这个我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呢，这样子的情况下， 是你像我住的这个单元里面就有一家人，他们是持续的在发烧，先是父亲发烧，或者是儿子发烧，儿子发烧两天之后儿子就退了，父亲发烧是发烧了9天才退烧，那么到现在呢，父亲是40多天了，大概在十天前呢，他们已经父亲的确诊了，住进了那个方舱医院，然后呢他母亲跟这个孩子呢，这个是属于密切接触人员，聚进了这个隔离点，目前正在隔离中，这个是做到了，我也电话落实了，确实是这样，包括我所住的这个小区19个单元，有那个6个单元里面是有疑似病人的，那么这6个单元所有的这个确诊的和疑似的包括密切接触的现在是全部隔离了，这个是确实是做到了，而且呢这个也是起到了防治的作用，因为那个烈性传染病只要控制了这个它的传染途径不让它流通的情况下，这个是能够控制病毒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武汉市内包括我身边这样子，我是切实感受到了这个是控制住了。
好的，那么刚才呢是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变化，看来的确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封城一个月呢，我们看到给武汉居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武汉市民的普通生活。据报道说，武汉市民呢遭受了疫情威胁和暂时管制的这个双重压力，不仅生命安全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日常生活也面临极大的不便。那张先生，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目前的生活状态以及这个心理状态好吗？
由于我们武汉群友在封城的初期，我们就采取了互助共济的自救方式，我们成立了这个临时的自救组织，不仅自救而且还帮了很多人，我们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准备了比较充分，加上封闭小区后这个防疫指挥部开通了这个社区居民的团购代购这个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基本上的生活和那个急需的药品这个还是能够保障的在目前，但是的话呢也有一些小区是做的不到位的，也有那个哄抬物价那个捆绑销售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两天呢在网上呢就流传一个武汉的一个大姐在这个微信里面就痛斥这些不作为的社区不作为的那个基层人员，这样子一个中英文的，他是那个用武汉话来那个说这个事情的，这个这几天正好在网上在流传这个事情。那么的话呢，这个谈到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我今天早上刚刚收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确实给我们有很大的心理冲击。这个视频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在转运过程中，一个转运的司机开着他穿着防护服，然后呢后面车上拖着大概2-3个病人，其中呢就有一个婆婆在后面在说。婆婆说什么呢？说28号住进医院，这个应该指的是一月28号。28号住进医院，然后几点钟死一个。说到后来，这个婆婆披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婆婆说什么？婆婆说，有的人还没死，还没完全死，手脚还在动的情况下，他们就直接把这个人捆起来，然后裹上4层裹尸袋，就把这个人拖走。而且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开车的人还在问他，不会吧，他们不抢救吗？这个全程是用武汉话那个对话的，他不抢救吗？这个婆婆说，抢救什么？那个医生没有药，没有任何药可以治，他为了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为了防止他传染别人，就直接就用4层裹尸袋，第一层用什么颜色的，第二层用什么颜色的，最后裹上那个橙黄色的，活人就直接就拖走了。确实是听到这个我们感觉毛骨悚然。
是的，那张毅先生，我能跟您确认一下，这个视频您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公布或者拍摄的吗？是在封城之初？
我是 我是今天才看到，因为是今天别人发给我的。
嗯，
然后呢，这个婆婆说得很清楚，她是1月28号进去的，然后呢，她这个可能是在转场，我估计可能就是火神山或者方舱医院成立之后，这个过程中转移的过程中说的这个事情，而且这个婆婆在视频里面明确的说了，她是天津医疗队所在的那个医院，她是在18床。
嗯。非常具体，那您估计，
这个绝不是造，
您估计是在一月，
视频有证，
那您估计这是在1月末还是2月初发生的事情呢？
应该是在2月初。
2月初，好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局，中国当局呢，在实施极为严厉的这个抗疫情措施的同时呢，对于言论管制啊也是毫不手软。封城初期，我们还能看到有一些公民记者，如方斌呐、陈秋实等民间的声音。可是现在这些声音都被压制了，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这样子，这个封8人口必9周户，
嗯，
这个是肯定的。那么的话呢，直到今天呢，他们还在这样子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在封大家的口，包括今天我只。从昨天到今天，我在我们社区的，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购物的群里面，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我楼下的这个子女在外地的80-90岁以上的老夫妻没有菜吃的问题，他们也是推诿，不知道，一问三不知。
嗯，
包括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消毒。这个环卫工人的艰辛工作的问题，环卫工人艰辛工资，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政府发出来的环卫工人一天，这种在这个疫情期间消毒一天是750块钱的人工，但是我下去我就专门问了，我还拍了视频，问我们这个扫地的，问我们这个消毒的，他是负担我们这个长青花园这个小区里面整个大小区。是城管，我们街道城管请他搞的。
嗯，
我问他你多少钱一天，结果他告诉我100块钱一天。
嗯，
多么寒心的事情。
嗯，
然后我在群里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潜在群里面的这个派出所的管弹民警居然跑出来说要谈正能量，不要谈这些负面的东西。
嗯，
因为有为我这个话点了赞，有人也一起在问这个问题，他就跑出来说。说了之后，他还亮明他的身份，说他是管弹民警，
嗯，
以此来恐吓大家，
嗯，好的。
包括今天早上，因为那个李文亮，实际上李文亮呢，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中产阶层，在这个疫情之前。他是岁月静好的，而且他也响应国家号召，他们家还怀了二胎，他太太怀了二胎，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说出了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出了一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但是现在所有的包括武汉的这些警方还在压制，包括我上次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之后，他们也在压制我，而且还上我的门上了几次。那么我就跟他们直接强调，我说美国之音是在中国北京注册了的新闻机构，他们是合法的，在中国国内是合法的新闻机构，他们在两会上能够采访两会代表，你为什么不叫两会代表闭嘴呢？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行使一个公民合法的权利，你们凭什么不让我接受采访，凭什么不让我说出事实真相，也需要我闭嘴呢？我说你们如果想这样子，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和合法的手续来。
您说的对。那么这一次啊，张先生，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呢，让武汉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彻底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那么您作为一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这一次疫情的爆发扩散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对于当局又有什么呼吁呢？
这次疫情就是皇权社会的上炸下愚的集中体现。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先生在记者会上，封城的记者会上曾经说过，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向上反映了，向谁？向皇帝反映了。他无权做任何事情，一切都听上面的安排，所以就导致了他们明知道有疫情，还在开北部停的万能宴，还在开武汉湖北省的这个会议，人大会，导致这个是周先生在会上说了的，导致500万人在这期间离开武汉，把疫情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胡作非为，没有监督，没有自由，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才把一个完全可以控制的事情变成了无法收拾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他们还在开会，还在表彰自己，我做了多少事多少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在1月3号就向美国政府通报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但是1月7号我们的亲自同志还在说，我1月7号我还亲自做出了部署，部署了什么？就是来表彰吗？不要把武汉人，我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同济的一个叫门诊的一个教授发出来的东西，说几千个家庭绝户，几万个家庭的孩子变成了留守儿童。但是我们报出来的数字，就像你刚才前面报的一样，我们报出来的数字还不到3000人，死亡数字还不到3000人。
嗯，
这只有他们信，谁都不会信。
嗯，
那么在这里我就是要呼吁，作为一个政府，既然有宪法，就应该切实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中国政府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那么也必须保证我们人民的基本的人权。什么是人权？人权就是活下去的人权，能讲话的人权，不能什么都被政府管着。
嗯，
一个集权的社会，我希望这次疫情过后，我们能够迎来一个言论自由的新中国。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当中国大地尚未解除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武汉及湖北人民仍遭受封城禁足煎熬之际，对于这次疫情扩散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的中国政府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道歉，反而呢匆忙推出大国战役，开始对其领袖和体制大唱赞歌。对此，深受疫情之害的武汉人怎么想怎么看？在今天我有话要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把武汉市民张毅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谈谈他的感想。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据报道呢，这本书也就是《大国战役》，主要是歌颂习近平这个他的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领导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民呢都被困在城内1个多月了，那您对自己的国家和领袖有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们没有感恩戴德，我们觉得他这个书既然写得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书后面的留言，是好评如潮。但是他下架太快，我们要送给他3个字：不要脸。而且呢，他应该在书的后面附上那几千死亡者的名单，这样子才是大国担当。我们说，大家都在说美国发明了梅德西韦，日本制造了15分钟的确诊仪，台湾合成了梅德西韦，中国出版了一本书，而且他还恬不知耻的要指导世界各国抗击红色肺炎。我们还有人说是疫苗没有，解药没有，要啥没有啥，结果书先出了。他们是操蛋的事一直很专业，专业的事一直很操蛋。这个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没搞清楚，什么是政府该做的，什么是政府不该做的。他现在无非是要表达一个皇权，一个家天下的这个才能够 才需要歌功颂德，他表达的是皇权，
嗯，
表达的是家天下，
嗯，
不让讲话，所有的事情是报喜不报忧，疫情还没完，我们还在苦苦的挣扎中，他都已经开始歌功颂德了，这就是皇权的表现。
嗯，
你既然是皇权的表现，你就直接就称帝就完了，我们还好三呼万岁，干嘛这样呢？
嗯，好的，那么中国各级政府呢，看起来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和这个迅速的扩散呢，都有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而武汉人民呢，是这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和大多数武汉人最想从政府那里听到什么？是他们对自己的赞扬呢，还是对人民的道歉？
我们肯定希望听到的是道歉，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明知道有传染病爆发，他们是隐瞒真相，他们最后是导致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嗯，
那么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居然还有一个黄姓女子从武汉到了北京，那如果这样子说来了，封城就是一个笑话了。
嗯，
他只是封住了我们老百姓。
那么《大国战役》这本书呢，我们看到他盛赞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的这样一个优越性，表示像武汉这样严重的疫情，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控制。对此，您在武汉，您有什么亲身感受？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前几天啊，1月29号，朱海舅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举国体制是一个伪概念，而且是非常错误的。他在战略上，他是要应尽义务的。举国体制包括这些所有的筹措，所有的这个集中力量，他是战略上他该尽的义务，但是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他是有害的，他是错失战机。因为所有的事情必须要最高指挥官下了指令他们才能做。这个呢，就在那个周先旺市长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很多事情他没有权限，他没法做，他的权利和他的义务是不对等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是效率最低的一个体制，而且他用行政代替了法律，用行政权绑架了社会，而且他转嫁了矛盾。
嗯，封城一个多月，
他是不负责任的。
好的，那么封城一个多月以来呢，您对政府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最不满意的地方又是什么呢？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最满意的是他们动用了军队来抗疫，但是这个动用军队抗疫是否符合宪法，这个还有待商榷。
嗯，
另外的话呢，是武汉、湖北换了领导之后，他们采取的三级防控体系，就是方舱啊，那个隔离病人啊，那个控这个这些对控制疫情的蔓延，包括小区的封控，对控制疫情的蔓延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嗯，
这个是必须要肯定的。
嗯，
而且呢，在这个2月28号，陈一新在武汉就专门就要求了党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到一线，要带领群众共同抗疫。那么呢，我也一直在提议共产党人应该站出来，虽然这个不是你的义务，但是这是你的信仰。
嗯，
共产党人应该站起来干什么呢？站起来，我到今天我还在我们的那个社区团购群里面谈这个问题。因为目前的市场的物价是在上涨，而且不停地在涨。
嗯，
那么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批发市场的价格是没有涨。说个最简单的，你像上海青白菜批发市场才6.5毛一斤，但是通过团购网，通过相关的那个卖到我们手上是6块钱一斤。
嗯，
西兰花批发市场1.75块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是8块到10块钱一斤。大白菜3.5毛一斤，卖到我们手上最低是4块。那么我就提议什么呢？党员都站出来，你们可以，因为
社区，包括社区这一级，所有的政府这一级，不是要下沉吗？
嗯，
你们就不要高高在上，你们沉下来干什么？沉下来就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这个涨价的问题。你不要把涨价的问题转嫁给武汉市民。我们被封在城里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么所有的价格都在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党员不是可以出来做志愿者吗？
嗯。
你们做志愿者，你们就到批发市场去把菜拖回来，你加点油钱卖给我们，我们还是可以承受，那也不至于从六毛可以涨到六块呀。
嗯，
他不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谈什么大国战役，战什么役啊？
好的，
把所有的这个涨价的风险，涨价的那个全部转嫁给武汉市民，加重了武汉市民水深火热的感受。
嗯，
而且在这一块他们还是不能够在行政上一刀切。本来呢，我们今天武汉群友互助平台准备供应一批平价蔬菜，新鲜猪肉，我们的新鲜猪肉刚杀的猪才38块钱已经卖出来，卖给这个送到小区，但是团购网上包括所有的这些商超，他们是卖到60到70块钱一斤，而且还是冻猪肉。冻猪肉虽然有那个储备肉，战略储备肉投到市场10几块钱一斤的，但是我们是买得到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透明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那个武汉群友互助平台今天的因为完全关闭了这个屠宰场，就不让送了。昨天知道我们有这个事情之后，昨天晚上封了，不让我们送，不让我们参入，只允许这些有关系的政府有后台的他们来做。
嗯，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张先生您呢对这个武汉防控疫情这方面这个措施，政府措施比较满意的，但是对物价上涨现在呢是感到很不满意。那么每天我们看到每天都写封城日记的这个武汉作家方方，他就说武汉人民现在都在等待，等什么呢？先等城开，再等交代。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啊，500万难以回家的这个流浪者都在等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那么张先生，您也是武汉人，您对此有什么话要说？
是的，是这样子，我先纠正一下，这个马国强在那个应收尽收里面，这个新闻联播那个新闻记者会上他就说过，不是900万武汉人，现在封在城里面的是1050多万武汉人。
嗯，
这个是当时在记者会上的前市委书记说的。
嗯，
封在城内的武汉人是1050多万，
1050万。
我们可以牺牲封城庇护，但是需要有人负责。
嗯，
我们最需要的是信息透明，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而不是不让讲话，报喜不报忧。湖北呢，湖北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到目前为止，武汉的文化人在全国还是最多的。但是呢，这些人呢，有的可能是被封嘴了，有的是不敢出来讲话。只有两个在武汉的人一直在说话，一个是方方，他以日记的形式在说，但是他的日记也是经常被封。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在武汉大学任教过的易中天先生，他在武汉外，他是在武汉生活过，他也在不停地呼吁，不停地在讲话。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听不到文化人说的这些话。那么如果说所有的文化人都闭嘴，都不出来说话的话，那么没有文化的社会，只会是一个越来越无耻、无底线的社会。
嗯，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市民张毅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好，接下来呢，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志远这个星期呢，刚刚从中国西安探亲返回美国，现在正在家里自我隔离。那我们请他通过电话来介绍一下他所见到的第一手见闻。志远，你好。
好，一凡。
嗯，那你在西安看到的情况是如何的？是否已经部分的封城了？公共交通是否还在运营呢？
西安呢，这个没有听到这个明确发布封城的这个公告，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已经是彻底的这个瘫痪了。这个公共场所呀，这个街边的这个商店呀，还有这个影院呀、公园呀，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街上呢车辆行人也非常的稀少。西安呢就是已经有一些小区啊和居民楼被封，因为那个发现有确诊的新冠病毒的这个肺炎患者被定义为这个疫区，就是比较重灾区吧。一些干部呢受到了这个免职的处分。比如说这个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呢，是大部分公交车呢都已经停运了，这个对，然后个人的自由出行呢是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但是是越来越困难。一些封村子的、封楼的、封小区的情况呢是比比皆是。来访者呢如果是走亲戚的，手里提着什么点心盒什么的，一律被拒之门外。要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要有登记啊、身份证啊、电话呀、访问对象啊，所有的这种信息都要一一登记，还要量体温。另外呢，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呢，也是春节期间是不收费的，但是有警察拦车检查，主要是查体温，对外地车牌的这个车呢特别的严，就是有的就是被挡住不让走了。然后那个机场呢出关的时候是肯定是要检查体温的，但是如从机场出来的车辆人全都得停下，然后在逐人逐车的这个量体温，情况非常的严峻。
看气氛还是很紧张的。那一些这个商家，比如说酒店啊、餐馆啊，最重要的是医院，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营业呢？
医院现在基本上从这个新闻报道上看是人满为患。这个像那个酒店呀、餐馆啊，大部分都已经停业了。那个极个别营业的这个餐馆呢，就是说主要有的是只是开一个门窗口让外卖，就是特别有名的那种餐馆，但是一般的餐馆都关门了。像酒店住宿的春节这个什么宴会啊都取消了，有的酒店呢就把那个住宿的客人呢强行赶出去，就说已经停业了，就把客人要出去，不能住了，就是人家住的原来是住到十号的，但是他几号以前他就把人就赶走了，就当时就马上就不能住了，就关门了。然后酒店的那个餐厅呢，原来他们都是靠那个餐厅营业赚钱的，那么那个酒店的那个订餐的人呢都取消了，所以酒店呢也把那个新鲜蔬菜呀、鸡蛋呀、豆腐啊什么都摆在大门口卖，零售处理。然后呢街边的小摊什么的也是基本上都歇业了。然后到处呢都是这个标语，新发下来的大横幅的标语，就是宣传这个大家要待在家里边，或者说是抗这个疫情的这种新的标语。
那由于这个旅行也中断了，交通也不便，那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哪些极大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现在呢，就是原来春节呢都放假了，这个在城里的帮工啊，或者是在家里做保姆的那些人呢，照顾老人或者是病人病号的那些人呢，都回家去探亲去了。那么现在呢也过完年了，那么这些人呢都回不来，因为公共交通呢现在是个问题。另外呢就是现在小区里边的大部分都被封闭了，像居民楼啊什么都每很多小区吧，每家只允许一个人出门购生活品，就是两天的给你发的门卡，然后两天的只能有一个人出门买一次东西，如果你忘了买了也不能再出去了。就是这个
造成很大的不便，
很多的不便。比如说防疫期间这个有些家里人去世了，只能是把骨灰放在家里边，或者放在那个火葬场，不能搞什么就是悼念活动啊什么这些的。那个一些喜事也是暂停，结婚登记呢都推后，民间活动呢就是现在是走亲访友这种事呢，半年活动啊一律要取消，就是说在那个微信上呢也是宣传大家都待在家里边，待在家里边啊就是爱国，家里要有一根葱，也不往这个商店里面冲，就是这样的。
好，非常感谢志远为我们做的介绍。
I think I speak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British expat community. in Wuhan now when I say this is a scary situation. A lot of us are very scared. We're putting a brave face on it, but yeah, most of us are scared and would like to be repatriated now.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be repatriated now, yes.
美国之音现在。